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三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由我为大家念出。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十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现在请陈敏兰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正确面对私欲和灵魂的征战。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想这几处的经文，弟兄姊妹一定知道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内容，那就是关于灵魂和私欲的征战。我想我们大家现在也都常常在讲属灵的征战，不过当我们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经常讲到的，那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征战，那是正义和邪恶的征战，还有呢就是神跟魔鬼的征战。当然我们说这就是应当说那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说因为当我们讲到光明黑暗这些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把自己看得比较客观，好像这个征战今天是神跟魔鬼之间的，我们最多就是跟在神的后面享受神得胜的喜悦和荣耀。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征战。往往我们说现在弟兄姊妹因为光是注意到了外面光明黑暗这一些，以至于忽略了特别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彼得前书的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私欲和灵魂的征战。保罗的话呢，就是两律的交战，一个是顺从神的律，那在彼得所讲的那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指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得到重生，生命得到改变了。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我们今天的生命，那也就是彼得讲的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里面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我们还有旧人，而这个旧人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私欲，那么保罗在罗马书讲的那就是那个顺从犯罪的律，这两者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弟兄姊妹都比较喜欢往乐观的正面的那一面去多想，这并不是不好， 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忽略了那一个在我们里面负面的影响，我们就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失败，就容易上魔鬼的当。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虽然我们有神，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魔鬼今天仍然可以来试探我们。而且当我们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由我们自己有一个愿意得胜的心。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会有一个交战，保罗把这个叫做是两律的交战，而对彼得这个说法，那就是灵魂和私欲的交战。所以我用的题目，我想就用彼得的那句话会比较更清楚，那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来正确面对在我们里面那个私欲和灵魂的交战。光明和黑暗的交战，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基督的得胜它就成了我们的得胜。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胜过黑暗，那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在我们的里面私欲和我们灵魂交战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客观的，我们就不能好像说神啊，你为我征战吧，今天这个征战你是必须亲自参与。我们要记得，灵魂是你的灵魂，私欲呢，大家不要以为私欲是魔鬼的，私欲不是魔鬼的，也是你的。这个私欲的私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啊，这个在西方我们特别很讲究 privacy 啊，就是那个私字。今天我们这个私就是指我们自己的，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要叫你致死的。刚才我们还念了哥罗西书，是要叫我们脱去的那一个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为我们所建造的，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穿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今天如果你不愿意穿上，我们的主就是为你预备了新人，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需要你自己愿意穿，这个私欲是要你自己有心要把它致死。刚才我们念的彼得前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罗马书也好，在这里面都反映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现在往往，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因为很多的信息比较喜欢从正面，当然这是一个鼓励，也是事实，但是我们说只是注意了我们这些正面的，忽略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以至于我总觉得今天的信徒因为享受太多主的爱，以至于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信徒。这个不负责任不是为耶稣负责，要为你自己负责。那么负什么责？当然我们说就是这里讲到的那一个我们内心的交战。其实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我们亲身经历在我们的里面经常的有属灵的交战。这个交战不是偶尔的，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一个交战一直要到我们见主的面，是我们一生中间我们一直在征战。这个征战可以说就好像一个战争，有很多的战役。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每一次我们的得胜，那是这一次战役的得胜，并不等于我们这个战争已经结束。每一次我们的失败，那就表明我们打了败仗。从胜败的这个名称，我们也就知道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灵魂和私欲的交战，我们应当站在哪一边？站在灵魂这一边，灵魂才是真正代表我们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灵魂代表我们，我们就成了没有私欲。 今天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之内，我们就在还是会有私欲，有旧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反正名称不一样，弟兄姊妹都明白，那就是我们里面那一个私欲的倾向，犯罪的倾向。这个倾向它的后台，那就是魔鬼。今天当然我们得救了，我们灵魂的后台那就是神。在我们这个私欲跟灵魂的交战的背后，确实有魔鬼有神。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能说因此就让魔鬼跟神来争战。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是有责任。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题目？一方面我觉得今天弟兄姊妹是在我们中间，可能好些弟兄姊妹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我想我更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年这个年底的时候，几个月前我去了中国大陆，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我想也是讲一下我自己去了以后对给我的一些感受。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现在还是这个经常的啊，有去中国的大陆，在那边做些教会的工作。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对中国的福音事工都有负担，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听到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首先都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教会尽管也经历了一些艰难，但是确实看见神的祝福和恩典，一直是这样的兴旺。而且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讲到中国教会的时候，往往我们所想到的是光明的那一个兴旺繁荣的那一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中国的教会这些年也有一些很可惜的情形出现。那么我想我就从这一次我去，我自己碰到了听到的几件事情跟弟兄姊妹来谈。因为这个时间很有限，我只是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讲啊，说不上我们是在做啊中国福音事工的啊这个推动啊介绍。因为我们说这今天我们也不是拆船年会啊，我们的教会这个拆船月不在今天了。这是我去中国，我每次去我都是要去好些地方，每一个地方我就是去给他们做培训查经，或者给他们讲道。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挨着走。这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啊，他们总共可以有上万的人。但是我们当然他们不是都聚在一起的，他们是很分很多片，每一个片的下面又有好多点，所以也有很多的同工。那么这个教会因为是我跟他们已经交往了有20多年了啊，他们那些主要的负责的同工也都是我看他们从年轻勤勤恳恳地做主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已经进入中年。那么教会也看见他们是慢慢的走上一些很有规模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经济各方面，因为那个地区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区，但是现在我们说因为他们人多，那么信徒一般来说生活也都在改善，所以经济各方面都现在相当不错。每一次我去，那些主要的负责的同工都会来看我，那么大家都会在一起。这是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几位少数的几位没有出现，后来我就忍不住我就问他们了，他们这些人怎么没看到？那么他们就告诉我，这几个人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经济的问题，甚至于有个别的还有生活的问题。那么正因为这样，有的是给停工一段时间，其中有一个我也是认识了有20年了，他连自己已经有的牧师的职称都给除掉了，因为有生活的问题。当然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有一点失望。然后我到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我们说这个教会跟第一个有点不一样，它规模没有那么大。那么那边负责的几个同工啊，那个都是姊妹了，他们也都是勤勤恳恳的做主的工。那么这外面影响也并不那么大，人数当然就比较少啊，1000-2000人。那么我们说这个教会里面呢，当然因为因此这个教会在追求各方面，我觉得倒还是正常。但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啊，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弟兄姊妹要记住，我在这里讲的一些好像都是负面的，我没有意思要把中国的教会全部否定，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出现这些情形。从前可能也会有，但是不会像现在可能出现的机会多一点。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旁边有另外的一个教会，不属于他，跟他们不是同一个在一起的。他们说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了一个女的信徒啊，这个女的信徒很有钱啊，那么用现在来讲就是女强人、亿万富翁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啊，我们说这个啊什么集团的总裁啊什么这一些，非常有钱。他很热心，要开始要做主的工作，但他做主的工作的途径也是很特别。他跟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两个人要好，然后那个牧师跟妻子离婚，跟他结婚。那我们说这个事情当然在本教会是站不住脚，但没关系，那个女的有钱，所以她在另外的地方买地方、买房子、装修，开一个教会。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教会女的有钱，男的会讲道，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也有模有样的成立了。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觉得最意外的是什么？这样一个教会，当它开始以后，没有受到责备，不但不受责备，去的人非常多。当然我们说原因可能因为它是条件很好，弄得很舒服，而且因为那个女的很有钱，信徒去了不需要考虑奉献。而今天礼拜天他们也有牧师在讲道，虽然我们没有听过那个牧师讲道，但是我想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牧师他讲出来的是什么道呢？你不要以为他不讲圣经，他也会讲圣经，但他讲的圣经肯定是片面的，在他的道里面一定不会指责罪恶。那么大家会想象这个道里面所讲的一定就是耶稣爱你，耶稣为你解决一切问题，耶稣能够安慰你，耶稣能够医治你，耶稣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全都是以你为中心。如果你说他讲的不对，他可以找出很多圣经的依据，但是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的道理对吗？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问题在哪里？其实那就是不平衡。今天我们说真是因为我们说多少人信耶稣不是真正的在寻求明白真理，而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怎么样的道理能够符合我喜欢的，那我就到那边去。可能在那边去的那些人他们会讲，那个牧师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他的离婚是合法离婚，他的结婚是合法结婚，没有犯法，社会承认，法律承认。然后他讲的那些道难道不对吗？耶稣不爱你吗？你要反对耶稣爱你吗？谁都不敢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圣经正在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更多的全备的教导。为什么这些教导现在人讲的越来越少？原因就是这些逆耳。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忠言逆耳。真正给你有帮助的，真正希望你成长的，可能是你不喜欢听的。你喜欢听的，那就是好好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将来欢欢喜喜一起上天堂。当然我们说我们都巴不得这样， 但是我们也应当要看到有魔鬼的试探诱惑，有我们里面的私欲，私欲是上不了天堂的。耶稣爱你，他不能爱你的私欲，私欲也是你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到全人，全人医治啊，啊，全人怎么样？其实我想，这个全人你在讲的时候，你需要明确，是我们的身心灵，但是不能包括你的私欲，不能包括你的旧人。旧人私欲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医治的，旧人私欲是要定死的，是要境界的，是要除掉的，是要脱去的。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清楚，只是因为这些道理大家不喜欢，就大家不讲。为什么我要在这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当然一方面我也是因为我去了中国大陆，这一次我听到一些情形。因为我后来到第三个地方又是一样，有一个同工好久没见了，我就问他们，哎，那个弟兄怎么好久没见了？他们简单的一句话，啊，那个弟兄现在不行了，有问题。就不要多讲，因为我马上也知道，因为确实这些事情你多问没有意思，因为这些并不造就人。但是就因为这样，往往我们说我们大家都只是看到表面，好像现在因为我们说很多家庭教会，因为也是在一个现在的环境渐渐他们就可以比较公开的出现，以至于自我宣扬的地方也很多，真正的一些情形不一定我们很容易发现。我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思想这个问题，我不能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至少其实我知道，我去这些地方从我自己的观察和感觉，像这一类的事情还不仅仅只是这么样我听到的两三次三四次的问题。有一些大家是可以说心照不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回来我就一直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讲在中国大陆的那一些教会的同工们会有这样出现一个可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于道德观念的淡漠，不在乎。今天大家追求的在那边，那就是去念神学，得做一个神学的学位，然后认识一些有名望的人，然后在教会里面你能够比较活跃，相互联络，相互吹捧，这样的话就慢慢的，我们说不一定这个教会的规模是那么大。其实我讲的那个第一个教会，我说他们现在有上万人，过去可能他们有几万人，其实人数没有什么增加，但是现在的声望增加的很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要做的实际，其实我们说这个教会过去每年至少1000多人受洗，而现在呢，我问他们也只能是吞吞吐吐的告诉我，哦，大概200-300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教会的增长不在乎你的外形，而我们说这一些情形其实倒过来就让那一些在里面做工的同工向着神的心意，对自己的道德的观念正在放松，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放松自己的心房，心里的心，防备的防。我回来一直思想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当然我们说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那就是今天社会的影响，很多人会把这个会归到社会的影响。今天是的，今天在社会上，因为我们说是开放的、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在这个圆多元的里面难免有一些负面的圆，丰富多彩里面难免有一些灰暗的色彩，这是不能否定的。 但今天我们说社会是采用这样的方法，那就是说你喜欢什么色彩，你自己可以去选择，你有自由，尊重你。今天当然我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这样的方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看到我们是教会。今天社会这样的一种做法，确实我们都知道影响了一些年轻人。现在当我们看到社会上产生的一些惨案，产生了一些事情，很多年轻人那样的疯狂，我们都知道原因，到最后可能是电影，是那个电动的游戏，这些游戏的内容，它内容可以不健康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这是你的自由，没有强迫你去，但是你要选择，没有人禁止，甚至于没有一个正面的教育。社会上的人会受影响，教会里的人会不会受影响？我想我们都一样，今天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社会的这些情形一样会影响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不能作为我们的理由。一个社会上的人，他如果因此而堕落，可能那是社会影响。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你信了耶稣，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间，绝对不能说我因此也受影响，倒过来，这是你发光作盐的时候，这就是你要发光作盐的内容。如果社会很好，那你还发什么光？可能他的光还比你亮。越是在一个，我不要说开放堕落吧，就讲它是开放多元的社会，我们越是要发光。我们这个光的目的和内容，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见证出什么样的色彩才是对的，什么样的缘才是正面的，给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如果我们也都跟了去了，那我们还发什么光，做什么言？现在好多人就满足于自己做一点社会善事，好像我们就已经达到了发光作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做社会善事是一个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而且它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那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就是要在行为上要表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说，当我们对道德观念的淡漠，那并不能够用社会影响来做解释。今天我们首先需要自己反省，回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的失败是在哪里。我想因为这个时间很有限，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特别提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中国现在大陆那一边的一些教会，我所讲的大多数都是家庭教会，这是我接触的范围。那些同工为什么会在道德观念上淡漠？可以说首先第一个，其实也是现在教会很普遍的问题，对真理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全面的来认识，往往都是片面的、失意的来理解。这个失意当然是跟着你，你喜欢的这个道理你就多讲，你不喜欢的道理你没有反对，但是你不讲，不讲也就慢慢慢慢怎么样，被人遗忘，也就等于没有。当然你要反对，你自己也知道那不可以的，这圣经你不能反对的，但是你可以不讲啊。你说我不讲圣经又不对，那么我可以讲圣经，讲什么？我自己喜欢的。我现在就常常发现，弟兄姊妹，当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信耶稣， 但是当真的我们要讲到具体的一些圣经的内容和要求，我常常发现可能我们中间会有一些差距。就好像我们说今天啊，我们中间好多姊妹都会煮菜啊。如果我们啊有那个聚餐，每一个人会拿了自己拿手的来给弟兄姊妹大家一起享用。今天我们说烧出来的应该都是差不多吗？其实我们说并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味，烧出来的味道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糖放多一点，有的盐放多一点，有的放些醋，有些放些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煮的方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信仰有的时候我发现真是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信仰原材料都差不多，糖醋排骨都是排骨，但是呢，有的糖多，有的醋多，有的放辣，有的放酸，有的放什么。往往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讲我们信仰的时候都讲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最喜欢多放的就是耶稣爱我。我绝对没有意思要否定这一点，但是只有这一点你就很容易把所有其他的道理都忘了。圣经是全备的，所以我们总是勉励弟兄姊妹要多看圣经。我们的教会也是很希望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我常常看到啊，到了年终每年看一遍的要鼓励。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看一遍的已经很可怜了，但是连这样的鼓励都没几个人鼓励到。很多人觉得不看圣经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信我的耶稣就可以了，叫信耶稣嘛，又不是信圣经。今天弟兄姊妹，你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对的？只能是人云亦云。当然你在我们信仰纯正的教会，那么人云的还是比较纯正，但是人云的总是不如圣经讲的那么全面。因为我们说你就是来听讲道，你能够听到的到底只是没有多少内容。今天全本圣经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去，不能删去的意思那就是说不能少。为什么不能少？有重复就可以少，那换句话就是说没有重复。所有的内容跟我们的圣经都直接有关。在中国大陆这些年，现在他们在那边流行啊那个归正神学啊，我在这里不讲神学，也不要批判，也不是什么。但是这个归正神学，今天我们说这些人学呢又是一知半解，因为我们说这些年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学得很好，关键就是我们说得救的稳固性的问题。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得救是稳固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的稳固，那是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是要叫我们感恩的。但是我们说当你用私心来理解得救的稳固性，那就成了一个犯罪的保险箱。因为我得救是稳固的，所以我犯罪就不要紧。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当然我们说就发展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那么有在中国大陆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说越是一知半解的越喜欢乱讲，那讲到最后那就是犯罪不要紧，甚至于我们说还有的啊，犯罪越多啊，享受主的恩典越多。当然我们说这就已经成了异端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是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就是我讲那些失败的同工，其实那些失败的同工很多我都很认识，看他们长大了，看他们成长，忽然失败跌倒。他们并不是那种本质很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今天灵魂和私欲在征战的时候，谁能够得胜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对不对？当那一个两欲交灵欲交战的时候，灵魂和私欲交战的时候， 最后得胜的那一刹那，怎么能够是灵魂得胜？为什么是私欲得胜？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去省察，就是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到底是哪些内容。如果你整天想到的是耶稣爱我，犯罪不要紧，那我们说当你在私欲跟灵魂交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不要以为这个交战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一定得胜的。当面对这样情形的时候，你忽然想到，哎呦，耶稣是爱我的，不要紧的，他能够体恤我，那时候你要想抵挡罪恶，那恐怕没有力量。所以我常说，常常想到这些内容，你那个抵挡罪恶的心防就松懈了。如果你经常想到的，那就是啊，今天在两欲交战的里面，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今天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说当你常常想这些内容，这个时候在那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力量来抵挡罪恶。今天你要觉得我轻轻省省就能够抵挡罪恶，就能够胜过罪恶，那你把魔鬼看得太没用了。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里面的私欲，他是不甘心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说我就发现在中国现在一些童工的中间，关于道德概念的那一个淡漠不在乎，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得救是稳固的，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简单的说一下。然后我们说还有第二个问题，也照样的是很严重的影响了一些人对罪恶的抵挡，那一个道德观念的那一个认真的重视，那就是教会观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就是被往往我们说其实都是牵涉到非常基要的一些信仰。教会不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题目，要讲起来可能讲一堂课也不一定能够讲清楚。在圣经里面讲到教会也是要有很经过很多的举例啊，又是身体肢体啊，又是神的家，又是神的儿女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教会有它外形的面向社会的一面，那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这样，教会有它的行政，有它的管理，有它的规章，有它的制度，而这些内容常常我们就需要从社会上的那一些规章制度行政管理的一些好的方法来借鉴。我们说这是很正常，也是可以，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说也正因为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借鉴的过分了，以至于把教会的事工也都是跟这个联系上，最后我们说把教会就弄成了像一个公司这样，整个的教会的运作就像社会的公司完全一样。那么我们说这一个效果负面的影响，那就是使得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就成了一个职业，成了一种工作。当工作侍奉是职业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不是牧人，我们只是雇工。那么我们说从在中国的教会啊，过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家庭教会很简单，人数也不多，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就是这么一些家庭几个人啊，人数这一些，大家在艰难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有规章制度，有勾架。那现在呢，我们说叫家庭教会也很有规模。那么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那一个教会那一种公司化的那一种规模观念都学会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规章制度倒并没有好好的建立。那么这也只是他们这一个行政管理上面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有一个影响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发现的，那就是说如果是雇员的话， 工作跟道德是脱钩的。今天在一个公司里面，这一个雇员好还是坏，对老板来说关键在哪里啊？工作完成没有，完成的好不好。然后你自己的个人生活，那是你的私事，公司管不管你啊？不来管你。也换句话就是说，金先生是一个道德生活腐败的人，他的工作上很可能是很出色的，是一个很好的雇员。一个道德腐败的人，我们也知道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总统，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今天大家啊，生活安定，大家能够有钱，大家一起腐败也没什么不好嘛。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教会，不是社会。虽然我们有面对社会的那一个公司性质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教会总是神的家。今天我们的侍奉跟职业是不一样，我们需要有神的呼召。我们也说，所以说整个的那一个构架当都改变了，当然很自然。往往我们说，当一个今天在做教会工作的人，当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雇员的时候，当然他的观念就会改变。所以哪里工作工资比较高，条件比较好，哦，我到哪里去，那是很正常。就等于现在我们看到打篮球的，你的技术好，这个公司那个球队要你，给你的价钱高，你当然就往那边去了，这是很正常。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在教会把它看作是侍奉，这就是不正常。我们需要看到神有没有给你这样的呼召，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托付。当你要做主的工作，不是为了钱。耶稣其实讲得很清楚，狼来了雇工逃跑，为什么？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今天弟兄姊妹，雇工不顾念羊，他顾念什么呢？耶稣好像没讲，但是很清楚，我们都明白，雇工他不顾念羊，他顾念的一定就是自己，然后一定就是钱，很正常，因为他是雇工嘛。当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是雇员了，首先你也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说还有更严重了，那就是当你是雇工了，你必然对道德的要求会放松。因为今天我的目标，我就是要把那个教会工作做好，这是一种工作，这是一种职业。今天如果说我道德行为比较差一点，当然我自己也知道耶稣不喜欢，不过这个没关系，将来交账，那我把工作做完了，这个账我总交出来了吧。现在大家都知道做错事情只要一鞠躬啊，说一声道歉，好像也就是完事了。将来我见了耶稣一鞠躬，跟耶稣说对不起，我这一点做得不很好，不过你要看到我这一个工作是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出色，我有恩赐，我会讲道，我治理的教会你看有那么样的成效。今天弟兄姊妹，审判是耶稣的事情，不是我能够啊再来插嘴。但是弟兄姊妹都明白，当你把这个脱钩了，所以我常常就想到这些失败的那些同工，当他们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有过挣扎，他们也不是不明白道理，但是他们到了时候，他们会想到，哎呀，受不了这个引诱，自己觉得很抱歉，但是并不会觉得很严重，因为他想到的那就是，耶稣啊，我这一点事情我给你做的还不错吧，你将来总不见得连这些都不否认我了。今天当你把自己看作雇工了，你想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内容。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我简单的说一下，那就是我们说现在在大陆因为是神学热，每个人整天神学神学。神学并不是说不好，但是神学不能代替圣经。念神学它是对我们侍奉有帮助， 但是念神学不等于那就是毕业了就可以做教会工作。在教会里面的牧养侍奉，有一些内容是神学学不到的。哪一些内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像这个私欲灵魂交战，你在神学里面没有这个课。神学给你的课都是正面的，就是讲圣经，以教义为主，以知识为主，来解释明白。至于生命里面的成长，那一个灵魂和私欲的交战，那不在神学的范围。我讲的那一个失败的那一个啊，连牧师职称都给扣掉的，因为那一个实在是啊，我看着他这样的成长，心里面总是觉得很惋惜。他到现在还在念神学博士了啊，他神学念了十几年了。当然我不知道他现在牧师职称没有了还在不在念神学，因为如果他去念，可能那个神学他觉得没有理由不给他念了，他的考试成绩还是可以呀，啊，他已经注册了，啊，他已经付了学费了，还是照样可以念。我不是牧师，我将来还是一样是神学博士。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一类奇怪的现象，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你整天的脑子里面就想到神学的这些内容，你在那一个属灵的灵魂私欲征战的上面，你会慢慢慢慢的忘记。当你忘记了，你就很难来胜过。面对试探诱惑，你怎么来胜过呢？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说，我们中间也有好多在念神学的弟兄姊妹，我并不反对你们去念，但是不要把这个以为那就是可以代替你自己的灵修读经。你也不要以为我念完了神学了呢，我在教会里面我工作，那就好像我们大学毕业了有专业了就进了一个专业的工作。你可以走这个路，今天的教会可能也是在这一方面给你准备了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走下去，其实你自己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把那一些羊群带到神的面前，你自己也很可能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不容易胜过。所以我想我的时间已经是要过了，我只是简单的把这几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提一下，一方面让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来为中国的教会和那边的同工们祷告。其实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有很多反省的地方。今天我们说中国的现在家庭教会的那些情形，很多其实说到底跟海外的影响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并不等于说我是说海外的教会都这样，但海外的教会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当然海外的教会有另外一些制约的那些内容，让它能够比较平衡一下，而中国的家庭教会现在就是说只是学了一面，只是学了一点点，就好像圣经里面说没有翻过的饼，一面已经烤焦了，学了好像很多，另外一面还是生的。希望我们说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一个世代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中间凡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就更有责任，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里面那个私欲和灵魂的交战，那一个激烈不是我们想象可以轻描淡写过去，我们稍不留意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大家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今天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经常在提醒我们，我们更感谢你留下这一本宝贵的圣经，成为我们今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我们的主你帮助，让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对你有一个更清楚更全备的认识。主啊，我们围着中国的教会那边的弟兄姊妹那一些同工祷告，当他们面对诱惑，不让他们成为一个迷茫失落的人，让他们真正借着你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刚强壮胆， 能够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名。你也让我们都能够同样的在你的面前有反省，使我们真正的尊你为大，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对你有一个全面平衡完整的认识。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